故人看戏。山东莒州有个大镇店，地处鲁南交通要冲，历来是鲁南苏北的商贸重地，镇上开着的商号一家挨着一家。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号轮流养着一个叫做春柳的戏班，一年四季戏班的戏唱得红红火火。且说这年芒种时节，轮到佟祥顺商号接班唱戏了。这佟祥顺是镇上领头的商号，掌柜的庄宇珍还是镇上的组长。接戏那天，庄宇珍亲自点了台开场戏《潇湘夜雨》，角儿又棒，唱得又卖力，戏演得不能再好了。可奇怪的是，来听戏的总共才十来个人，还都是街上的一些闲汉泼皮们。当晚，佟祥顺商号的管家陈安石愁眉苦脸地来找组长庄宇珍，说：“
老东家呀，这回真是不巧啊！常言道，芒种三日无青麦，今春天旱，眼下的小麦都熟掉头了，四邻八村的人都忙着麦收，谁还有闲心来看戏呀？可我想，您是组长啊。”咱们佟祥顺又是镇上最大的商号，历来轮到咱们接戏都是最火爆的，如今没有人来听戏，我们这些下人丢人现眼在其次，您老人家金面无光可是事关重大呀，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庄宇珍听了略一思索，随即笑道：“
呵呵，要想有人来听戏，咱也有办法。”
陈安石眨着眼睛问：“
什么办法？”
庄宇珍说：“
咱们雇人看戏。”“
雇人看戏？这咋个雇法？”
陈安石顿时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庄宇珍说：“
你可以带伙计去街上贴告示，凡是来看戏的，早晨到我们商号领条，下晚散戏后凭条领钱。”
这陈安石一听，顿时惊叫起来：“
凭条领钱？老东家，让他们白看戏就已经是大好事了，怎么还反而要给钱呢？咱们可不能为了脸面不顾血本啊。”“
你放心。”
庄玉珍十分有把握地说：“
你按我的吩咐去做，保管既顾及了我们佟祥顺商号的面子，而且还能大赚一笔。”
陈安石不信呢：“
老东家，您甭给我吃宽心丸了，要按您的说法，到时候想来看戏的人说不定会很多，和地里的活儿谁干呢？到头来还是不会有人来，你还说能大赚一笔，这不是阴天拿大顶，连影都没有吗？”
庄宇珍却连连摇头说：“
雇人看戏花我的钱，将来再赔多少也是我的，你只管照办就是。至于说能赚到钱，也不是我妄言，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
庄宇珍说的这么有把握，可陈安石对此还是将信将疑的。第二天，这陈安石按照庄宇珍的说法，带了几个伙计，把佟祥顺商号雇人看戏的告示贴了出去。消息一传开，四邻八乡立刻轰动起来，一时间人们都朝佟祥顺商号拥来。原来庄宇珍给他们发的钱正好够他们去雇人下地干活，这样的好事谁不想要呢？戏班里的那些演员看大忙时节竟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戏，可来劲了，个个使出浑身解数，哪出戏都唱得绝妙无比。而庄宇珍呢，也说到做到，凡是来看戏的人当真每人每天凭条发钱，把个陈安石和伙计们看得心疼不已呀。戏班演员整整唱了一个月，到了煞戏的那天晚上，庄宇珍让陈安石叫上伙计们拢总账，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一个月来看戏的人在佟祥顺买各种东西的总收入远远高于佟祥顺雇人看戏发掉的钱， 商浩还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呢。这一下，陈安石和众伙计们对庄于真佩服的简直是五体投地。
老东家真是神机妙算呐！
庄于真摆酒庆贺，端起酒杯对陈安石和伙计们说：“
商浩发财，你们诸位都有功劳，我在这儿敬诸位一杯，谢谢大家了。”
随后他又对陈安石说：“常言道，生意要做活。安石啊，酒后你去把青岛的大戏班请来，咱让他们戏班之间唱唱对台戏。”
陈安石连连答应，头点的就像鸡啄米一样。
酒说一完，陈安石果真把青岛的大戏班请了来。于是春柳戏班和请来的青岛大戏班立刻唱起了对台戏，镇上是天天热闹不已，戏班的生意自然是越唱越红。第二年开春，河北、沧州、河南、商丘一带的那些马戏团、杂技班、文训也纷纷赶过来凑起了热闹，戏班演出一天胜过一天，大镇各家商号的生意也是越发的兴隆起来。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